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4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个厂房里面，生产线被拉停了，工人接到通知，下午开始不再组装皮卡和越野车了，改生产坦克零件、导弹和炮弹。这个不是1942年的历史纪录片，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刚爆出的头条，川普政府正式启动民主兵工厂 2.0， 要求民用工业巨头将部分产能转向军工。二战时期美国就是靠这一招，三年之内把轴心国从地球上抹平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中东就快平定了，川普重启战争机器，目标是谁呢？那个先来看伊朗财长贝森特15号透露，他这周刚和中东财长们开完会，中东交了底，只要伊朗让步，一周之内能够全面恢复石油开采，中东已经开始关注战后的安排了。14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莫尔尼率领高级代表团抵达伊朗，显然是在美伊之间传话。半岛电视台说，巴基斯坦预计美伊核计划谈判将会取得重大突破，伊朗看来大局已定。但是另外一方面，华盛顿邮报15号透露，美国海军驶向中东部署约10000人的部队，包括布什号航母的6000官兵和权斯号两栖戒备群，还有4000多人。俄罗斯安全会议昨日谈到美军在中东部署已经超过50000人，这个不是普通的步兵，都是第82空降师、三角洲游骑兵这种精锐，另外还有500架以上的战机航母群还在集结当中。从空降师到航母群，美军出动的是一套跨海夺岛、快速夺控的体系，这个不是用来打击伊朗的，霍尔木兹也都不是战场，而是训练场，美军实际上是在演练台海封锁。4月14号这场演习已经拿中共开了第一刀，上海轩运公司的邮轮 Rich Starry 已经上了美国的制裁名单，他从波斯湾出发，想静静地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即刻被美军的战舰强势逼近，在无线电喊话的压力之下，邮轮灰溜溜地原地掉头逃回了亚曼湾。这一幕会不会是台海封锁的预演呢？不过呢，目前的局势正走向一个边个都未有办法预料到的方向。伊朗三月份乱射导弹，令全球能源版图重置，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停产，全球天然气出现了 20% 的缺口，结果美国意外的崛起，成为天然气的大卖家。三月份天然气总出口突破了1170万吨，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对亚洲出口翻了倍，直接重写地缘政治结构。中共的铁钢门，巴基斯坦过去 99% 的液化气靠是卡塔尔，而家缺气缺到限电，不过嚟紧只能够是找美国来购买了。就在这两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飞去了沙地，和王储小萨勒曼签下了数十亿美元的国防协议。巴基斯坦派出15000名的士兵进驻沙特，直接把枪口对准了中东盟友伊朗，不过作为回报，沙地往巴基斯坦打了30亿美元帮他来还债，中共耗了10年，砸几千亿美元堆起一带一路，被伊朗一通狂轰乱砸掀翻了。在这个时候，中共外长王毅15号罕见地对自家人拔剑，呼吁伊朗允许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知名的评论员诺法尔算了不敢，中国每日大约有550万桶原油，30%的天然气要经过霍尔木兹。按照中国的战略储备来估算，这一场封锁从2月28号开始到6月8号左右，中共的能源储备就触及到枯竭的红线了，就要从咬牙硬撑变成忍痛取舍，必须要做出决定，逐渐见底的石油是到底要分给工业还是分给军事呢？ 中共每卖出一桶油都会用来稳经济，共军打台湾的燃料库里面就少了一桶油。川普靠围堵就能够耗垮中共，但是中共搞索这个才是刚套上一半。今日美国透露，五角大楼接到白宫直接下达的命令，正为军事打击古巴而制定计划。马杜罗哈梅内伊，古巴共产政权中共海外最铁的盟友，正被川普一个个的勾掉。观众朋友，当美军在古巴完成清场，你认为川普的下一场战争会不会是台海呢？共军的油库还可以撑到那个一日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入面留言，讲一讲你的看法。那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更为荒谬的中共内幕。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信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补，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呢个三高代谢补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这个亦正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在距离五月中旬的郑泽会不到一个月之际，从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封锁到太阳能供应链的技术角力，再到台海问题上的强硬表态，双方在会前不仅未见缓和，情势反而仲持续升温。近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对两家中国银行实施二级制裁，五角大楼仲要求通用和福特生产武器，恢复二战时期的武器生产模式。川普总统原先计划在三月底访问中国，但近期他表示战争期间不会离开美国，因此将行程延后到了五月中旬。然而多位美国前官员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的分歧太深，因此达成重大交易的可能性非常之低。前白宫国安顾问欧布莱恩直言说，北京所理解的双赢往往意味着中共得利，美国让步，而这样的框架很难会被华府接受。美国政府内部，无论是川普幕僚定是政策制定者，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都相当一致。川普不希望成为失去台湾的总统，因此相关政策基调短期内不会改变。前五角大楼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则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台政策以及军售问题不应该成为同北京谈判的筹码，这是美方已经对外清晰宣誓的立场。另外，除了安全议题，经贸与产业链竞争问题亦都在迅速升温。据路透社报道，中共正考虑限制向美国出口先进太阳能制造设备。由于中国掌握全球超过八成的太阳能组件产能，一旦限制技术输出，将直接冲击美国的新能源布局。随后多家媒体报道，特斯拉正美国大举布局太阳能制造，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分析认为，一旦美国成功建立了本土化产能，将削弱中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对中企而言，这个意味着不仅可能失去重要市场，还可能面对新的强力竞争者。与此同时，能源战线亦都同样暗流涌动。美方对伊朗相关港口与航道实施封锁，被视为是直接冲击中国能源安全的措施。中国大约八成的石油进口依赖海上通道，其中包括马六甲海峡等关键航线。而美国和印尼正式建立重大防务合作伙伴关系，亦都被解读为可以强化对马六甲的掌控和监视。对此分析认为，美方如果进一步强化控制，等同掌握了中国的能源生命线，而这个亦都是川普政府在川集会前的重要筹码。此外，美国财政部正评估是否对涉及伊朗资金往来的中国金融机构制出二级制裁，进一步扩大对北京的压力。同时 会心特亦都正协调在5月中旬川泽会前后访问日本的行程，并且将重点放在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以及原油市场风险等等议题。预期贝森特亦都会随同川普前往北京。而军事层面的信号亦都同样明显。据南华早报报道，美国军方领导人在国会听证中指出，中共军队围绕台湾及地区进行的实弹演习和大规模军演已经明显展现出包括封锁、登陆等场景的实战准备特征。与此同时，川普政府正积极推动创纪录的军事预算，以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并将其作为说服国会增加国防开支的重要理由。另外，日本亦都正加快部署，计划在距离台湾仅约110公里的冲绳县与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部队，而且已经获得了地方同意，预计将会在2030年之前完成。16号，美国第七舰队发文表示，美日军队是牢不可破的海上联盟，美军南领号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超日号在南海以强大编队航行，展现双方的协同作战能力，而美国将会持续同盟友企在一起，致力维护地区稳定并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同时，美国传出正评估动员国内制造业提升武器和弹药产能，甚至要重现二战时期民主兵工厂的动员模式，为潜在的冲突做准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五个大楼已经同多家企业高层接触，包括通用、福特执行长以及 GE 航太公司和奥什科什公司等等，讨论在必要情况下转向军工生产的可能性，主要评估企业是否能够快速支援导弹、弹药以及反无人机等装备的量产需求。目前在中共船只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遭到美军警告之后折返之际，美军参谋会主席海恩进一步放话说，任何未经授权试图穿越封锁线的船只都可能面临拦截、鸣枪示警，必要的时候甚至登船控制。而美方亦都已经备妥升级应对方案。对此，外界普遍认为这个不单止是在对伊朗施压，亦都是对中共发出的强烈威胁信号。媒体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策略，相当于挫败了中共围剿台湾的计划。而中共攻击台湾的策略之一，就是封锁台湾，切断它的石油运输路线，迫使其停战。时政推主徐刘平则认为，中共失去了廉价的委内瑞拉石油和伊朗石油，川普五月将带着压倒性的综合军事实力和所有筹码前往北京，川普就是去炫耀他，但习主席又不得不高规格款待，因为他得罪不起。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泽会前习近平会继续暗中协助伊朗吗？另外，中共如果再继续协助伊朗又被美国发现，你认为川泽会仲有没有可能继续展开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目前在这种高压的国际与经济环境下，自身的健康管理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看完刚才的硬核战报，一出中共国安部帮自己爆出来的国际大笑话，就在4月15号所谓的国家安全日，中共国安部大张旗鼓咁通报了一宗外交官叛变的案。故事呢听落是好惊悚的，但是揭开全部都是中共官场烂透的底色。这位中共外交官成国平时呢就好走又好色，外国情报机构晨早已经盯上了这些肥肉，派了一个华人富商黎先生去同国某人交朋友，酒足饭饱之后，黎先生顺理成章地帮国某安排了一场顶级的温柔乡。结果呢，国某正在享乐的时候，大门呢被一脚踢开，四个警察直接将国某，跟着呢就是经典的套路了。姓黎的富商找了一位神秘朋友，朋友跟警察讲了几句说话，警察就将国某放。国某以为是逃过一劫，点知过了未有几日，神秘人将一沓不堪入目的现场告清相掟在国某的面上，一是合作，一是你就完了。国某是直接跪了在这里，从此以后成为了中共的内鬼，疯狂地向外输送机密。中共将这件事发出来，本意呢是想吹嘘自己捉到的内奸，但是效果却是非常之打脸来的。中共靠渗透起家，当年周恩来就吹嘘过特务这个词的发明权属于中共，因为他们很早就成立了的特别事务科。但是今日中共自己的外交官被其他人用最老套的招数按在地上面摩擦，外国情报机构看明白了，对付中共官员根本不需要高科技，只要捉住他的贪财好色的体质基因，一捉一个准。再往深层次，他们呢，中共国安部主动传出家丑，我不是为了帮大家普法，这是一封下达给全体中共官员的恐吓信。现在北京面临着什么局势呢？ 经济崩盘，外交绞杀加剧。CIA 连发中文策反影片，中共高层换上的叛徒恐惧症。公安部公布外交体系丢人现眼的丑闻，就是在度对体制内，特别是驻外人员发出恐吓。物以为力，可以帮自己留低后路。你睇远啦，我是一清二楚，边个敢叛徒，郭某人就是下场。所以呢，你根本不是咩反间谍教育，呢就是一封北京高层俾自己人的恐吓信。北京搞清洗是因为他们闻到的外部杀气的逼近。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在亚洲的两大核心盟友竟然做出来截然相反的操作。亚洲版图即将迎来大洗牌，那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目前作为美国和伊朗中间调节方的巴基斯坦外交部在今日16号表示，伊斯兰堡正在和美国以及伊朗保持着沟通，但是还未有确定两国原则上同意举行的下一轮会谈的具体日期。在伊朗的伊斯兰的伊朗议会议长加利巴夫在今日是和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的一次会谈。双方这个伊朗的高级官员就表示，他说美伊在核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根本分歧，伊朗的高浓缩的处置问题，还有就是这个核限制的期限最终还没有决定。而且呢他说另外一间伊朗媒体叫做塔斯尼姆通讯社在今日报道，在两日的会谈之后，昨日我们知道这个是巴基斯坦的代表团已经是抵达伊朗了。伊朗方面呢表示说，如果缺乏先行的框架协议，他和美国没有任何新一轮谈判都毫无益处的。咁同时仲强调话，美国必须履行承诺，并且放弃佢哋过分要求。态度依然比较坚决吓。另一边呢，我哋睇到今日朝早五角大楼系举行嘅新闻发布会，那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就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嘅封锁扩大到所有船只，无论佢哋国籍，如果有必要，仲将会追捕喺范围之外嘅。扩大到中东以外的地区去进行追捕，而且强调话咧，美国的行动是专门针对伊朗港口仲有海岸线的封锁的，而不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而且话相关的执法行动咧，将会在伊朗的领海以及国际水域内展开。亦即是话，只要在国际水域内是伊朗的船只，都可能会遭到检查扣押。另外呢，他亦都表示话呢，而家有超过10000名嘅美军人员系在執行呢个持续嘅军事封锁任务，而且封锁线嘅前线部署系导弹驱逐啦。嗰啲就系喺呢个海军同跑车做对比下，话呢个海军佢就好似系开住跑车一样。而家呢，因为佢哋可以喺呢个穿梭拥挤嘅水道入面嘛，形容得非常有意思下。另外呢，海恩将军仲表示话呢，美军而家正喺度向离开伊朗港口嘅船只发出警告，要求佢哋掉头，你出嚟都咪出嚟，否则将会面临登船检查，係有个顺序嘅。佢介绍嘅首先就係警告，通过广播警告，然后係鸣枪示警，再唔听点算呢？咁嗰个就会选择动用武力，然后就是可能会开枪，最后就是接管去执行这个封锁令下，非常有原则，四步走，是不是？另外我们看到呢，目前为止呢，他还报告说呢，已经是有14艘的船只明智地揀了掉头。在朝早的时候发布会上面是13艘，稍后媒体报道出来又有一艘伊朗的船只想要试图通过，但是呢又被夹硬要求他掉头了，而不是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另外呢，我们看到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呢表示说，对这个封锁的持续将会到必要的时间为止，没有任何期限。报道提到啦，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机制上面亦都面临困境，现在被美军在外面困住了，然后 HIS 的这个收费的算盘亦都现在出了问题，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伊朗的反对派媒体叫做伊朗国际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呢，透露说目前这个情况下呢，在伊朗高层的官员对以往向霍尔木兹船只收费的创收计划感到非常之沮丧。报道提到这个机制的目的当然是想通过发放许可证创造更多的收入，但是到目前为止成效甚微。然后知情人士透露说，现在已经是发出去了大约有60份的许可证，如果一份200万的话，那个是几值钱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8批货物发出来付款的请求，而且仲未有收到任何嘅款项，就係话口头上应承我会俾钱，结果到而家一分钱都冇收上嚟，係咁样嘅状况。咁所以 报道提到这个计划表现不佳，已经引发了伊朗高层内部的担忧，而且呢也是促使伊朗当局现在考虑要将原本管理这个项目的部门剔除掉，要换成其他的部门来管理，那也都是内部目前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内容显示，有一名美国的官员他们今天表示，现在美国确实有一项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提供保障的计划正在正式启动之前，而且现在正正在这里和海军进行商讨关于这些具体的安全事宜当中，而且已经是基本上已经准备就绪，那个很大机会下一步我们真的会看到美军护航行动很快就要出发了。另外呢，科格塞斯也都是在今天早上表示说，伊朗领导层现在已经岌岌可危了，他们的指挥控制能力严重下降，因此他们现在的沟通能力也都是处于历史最低点，但是呢他们还维持着停火协议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另外呢，哈格塞斯还警告伊朗的军方领导人们，他是不是接受和美国的和平协议方面你要审慎选择，而且他说这个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你的一举一动，我们双方的军事实力是不相同的，请谨记这个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我们清楚知道你们在调动哪些军事力量，以及你太太清理废墟的同时将他们全部转移到哪里去，但是现在伊朗的一举一动都在美军的监视之下，他说而且你们呢现在在做了这些事，就是在清理废墟，从被炸毁的设施当中清理出来，而我们只会越来越强大，你们只是在勉强地挖出剩下的发射装置，还有导弹却没有能力进行替换，你们没有国防工业了，也都无法补充进攻或者防御功能，你看只能够是有现在的这些剩下的东西，而你看自己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你看可以转移资源，但是却没有办法真正重建，而我们可以他看到哈克塞斯呢还补充到说，如果伊朗做出错误的选择，他们将会面临封锁以及他们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遭到美国的轰炸。咁同时都强调，他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副朴将军呢现在也都是确保美军继续在实施目前的铁腕封锁任务，并且也都是确保的话，我们的部队做好最大限度的准备，以便在伊朗新的政权做出错误的选择，不同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重新启动作战行动。咁另外他指出说呢，伊朗支持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这点很重要，好注意。好似需要注意的就是胡塞武装决定不介入目前伊朗的冲突，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紧张局势。他说这个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所以点算，伊朗又遭到他的小兄弟的抛弃了。老大哥们现在是出不到他的大力。然后结果这个胡塞武装本来还想去封锁另一个重要海峡，结果现在人家已经讲了我们按兵不动。所以另外我们看到今日也都在这个发布会上再次提到中共。那么哈格塞斯呢就被记者问到关于中共提供武器的问题。他说中共已经向美国保证他不会向伊朗输送武器。那么也都提到呢，说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关系非常好啦，等等下个月呢就要去访问啦。这个是什么表述？他已经是再次提到中共保证不会向伊朗输送武器。那么另外刚刚结束中东之行的库珀上将也都发表了讲话，他说美军的士气非常高昂，而且我们正重新整装待发，并且调整我们的战术、我们的技术和程序，世界上的哪支军队好像我们一样能够如此迅速地做出调整，而这个正是我们在停火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正做的事情。那么另外呢，海恩将军呢也都非常有意思的。咁讲到咁样一句话，佢话世界上最强大嘅四支空军，以色列空军、美国空军另外两支喺边度？大家估下，另外两支一个系美国海军航空兵，仲有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兵，一支以色列嘅，三支都系美国嘅。佢话我哋携手合作一次又一次完成，并且超越咗我哋嘅军事目标。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刚刚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官方通知，除了执行封锁之外，针对所有伊朗的船只，包括受到美国制裁的船只，以及还有那些涉嫌运载违禁品的船只等等，只要是属于伊朗的船只，无论什么地方都可能面临着登船检查、搜查以及是扣押。 这个是一个最新升级的对伊朗施压的措施。而这个刚刚提到的违禁品，可不是说好像这个美国打击毒贩这种违禁品，这里指的违禁品是说武器、弹药、作战飞机的零件、军用电子设备，还有石油产品以及润滑油等等。因为这两种油他们在军事行动当中也都有这种关键作用，所以也都属于有条件的违禁品。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是伊朗船只都会面临检查。咁所以我哋睇到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佢亦都喺昨晚仲通报咗一个消息呢，成件事真係非常之惊心动魄。有一艘系悬挂住伊朗国旗嘅船，喺遭遇美军一艘导弹驱逐舰正面拦截之后，双方当时真係面对面。结果呢，佢想规避呢个封锁令，绕过去想走，但係呢最终系以失败告终，然之后转头溃逃返去。呢、这个亦都可以话系第一次双方正面交锋。咁另外呢，与此同时，我哋睇到昨晚美国媒体报道出嚟，川普政府而家正要求美国嘅车企要转移生产武器。类似于呢，这个就係二战时期大家知道有个叫做民兵工厂嘅呢种模式可能将要再现下。妥妥嘅一个真係战时状态。我哋睇到华尔街日报呢就报道出嚟话，川普政府而家正联系包括通用汽车、福特等等呢啲美国主要嘅汽车制造商，仲有佢哋嘅呢啲工业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求他们将其中一部分他的产能全面转向武器和弹药的生产。所以这次讨论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清楚，是由美国政府在背后推动的，就是将军事制造转向黑格赛斯之前讲过的战时状态的一个最新的做法。因为我看到有分析就认为说，对伊朗的战争已经似乎快要接近尾声了，在美国这个时候究竟是在这里为一场怎样的大战积极地做准备。都说上来大家可能也都会明白，这个就是为了在灭共的大战做准备。那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认同这个观点吗？欢迎分享你的看法哈。另外我们看到，再看伊朗这边，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泽伊今天就最新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因为美国在海上封锁就伊朗提出了十项条款作出任何妥协。他说他在伊朗自身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之前，伊朗绝对不会放弃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同美国不同的是，伊朗已经做好了应对持久战的充分准备。哦，好厉害啊。而且呢，雷泽伊还威胁说，在这种持续封锁港口期间，在伊朗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所有的美国船只。有勇气。另外呢，我提到这个不是最高领袖的这个顾问呢，今日传出最新消息大家未必知道。那我们看到呢，就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录音披露出来呢，就是传出来了，不知道是泄露出来定是怎样。当中显示说，在这个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挂了，但是说呢，我们必须要保守这个秘密，直到跟美国达成协议或者战争结束之后才可以公布。当然不知道是真定假，因为在今日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媒体也都问到黑格赛斯。咁黑格赛斯呢，佢话佢了解嘅情况系话呢个穆吉塔巴仲生存，只系话重伤。之前就提到过，佢话佢系身受重伤，然后呢面部毁容咁样一个迹象。佢未有话佢挂嘅，但系今日呢网上传出一个录音系有声嘅。目前呢仲未有一个确切嘅讲法，话到底系唔系真实嘅呢个卡利巴夫。佢喺议会议长披露出嚟嘅，话呢个小哈梅内伊已经死咗啦，系咪？各位观众朋友点睇？你认为佢到底死咗未？而家仲系一个谜。真是好保密。另外你睇到以色列呢边啦 ,16 号啦，今日亦都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继续发动空袭，并且连续两次对黎巴嫩嘅叫做提尔市嘅一座大桥进行嘅打击。呢座大桥就被彻底摧毁咗。而佢呢係连接黎巴嫩南部同黎巴嫩其他地区嘅最后一条通道，等于直接係将呢个切断咗。两边呢係而家已经冇办法连接啦。我哋睇到呢，川普总统其实15号昨晚嘅时候呢就发文宣布话，美国而家正努力为以色列同黎巴嫩争取一啲喘息嘅空间。而两国嘅领导人呢已经系好耐冇对话啦，大约有34年啦。会谈将系听日举行，亦即系今日。喺目前具体嘅时间，与会嘅人员仲未正式，未有公布，估计之后就会有更多消息出嚟。
喺川普围堵伊朗嘅关头，美国在亚洲的两大盟友行出的两条路，一个是南韩政府砸钱下跪，另外一个是一箭三雕，既组队亦都备战。先看看南韩挖跪。 26艘同南韩有关的商船、173名船员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外面动弹不得。李在明派特使郑炳河飞到德克兰，然后用红十字会人道援助的名义送上了$500,000。好多人看到这个数字会觉得这$500,000算得是什么呢？但是你要厘清楚这笔钱的真正意义。翻下旧书，2019年川普第一次制裁伊朗之前，南韩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亚洲买家。南韩不付美元，不付韩元，钱存在两间南韩银行在伊朗的户入面。结果呢，川普制裁一出，这笔钱就被冻结了。涉及的总额是70亿美元。不过换句话说，在伊朗政府的竹木入面，南韩是欠了的70亿美元的。现在伊朗革命卫队就用这26艘船精准了勒索，逼南韩讨钱。李在明送钱的时机呢，亦都是非常特别的。美国已经是封锁了伊朗，用极限施压禁逼伊朗。川普底线非常之清晰，边个比伊朗输血，边个就是美国的敌人。这件事在南韩国内已经是爆开的了。舆论怒骂这个根本就不是外交，是交保护费。李在明这50万能不能够换了放行仲未肯定，但肯定被川普在的眼里面。连台湾财经网媒胡彩平都忍不住地问，李在明为什么突然之间捐钱给伊朗呢？不知是不是他的老大哥习近平叫他去背刺川普的这件事呢？不过呢，南韩人真正应该紧张的仲不是伊朗或者是川普。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15号访问南韩期间发布严厉的警告，北韩急剧扩张核弹头的生产线，令边核设施的运作量正急剧攀升。金正恩手入面的核弹头数量已经上睇几十枚。李在明跪低，中共同伊朗能不能够换在半岛的和平呢？那个再将镜头转向东京，你会看到完全不同且相反的操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在一场峰会上答出100亿美元援助东南亚国家，其实是提供信贷，令东盟企业去采购美国的原油。这笔钱呢，据估计可以已经买到了大约12亿桶的原油，相当于东盟一年的原油进口量。日本是一箭三雕，帮东南亚解决的能源危机，帮川普推动美国石油出口，顺手呢再将中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挤出去。这100亿美元能够买到12亿桶原油，相当于是东盟整整一年的进口量。那个更狠的还是在军事方面。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今个月20号即将登场。日本1400名陆海空自卫队员强势登陆菲律宾，这个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首次派出正式战斗部队，他们将史上首次将白白色地面反舰导弹带入菲律宾的本土，并且将它27号用白白色导弹击沉一艘二战时期的菲律宾旧舰艇。他总结一下，二战结束80年了，日本部队第一次在境外实弹发射导弹，击沉一艘二战老兵船，地点在南海，预设对手显然就是中共。而且呢，这个只是开始，日本本月仲解除了武器出口限制，国防承包商东芝和三菱电机已经在度扩大的产能，招募员工，波兰和菲律宾已经落单要买日本的军火。亚洲这一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南韩竟然尝试用下跪的方式，他解决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并不惜得罪美国和以色列。日本则是强化和美国的关系，扩大了亚洲的影响力，并且将自卫队的导弹架到了中共在家门口。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新闻深读。
川普封锁海峡都唔够36个钟头，伊朗嘅战局又出现咗重大嘅变局，又反转咗。咁就系川普话伊朗主动咁样发信息，希望要同美国继续谈判，而且仲希望尽快咁样举行。佢哋愿意做出某一啲嘅重大让步，咁样呢一个所谓嘅尽快 究竟要快到乜嘢嘅程度呢？可能系两日之后就会举行第二次嘅美伊会谈。喺呢一次嘅转变，点解嚟得咁快呢？呢一个背后又究竟发生咗乜嘢事呢？咁仲有曼兹，大家知道佢系作为川普政府反对开战嘅代表性人物。咁佢又点解同伊朗进行咗一日嘅直接谈判之后，佢嘅态度突然间出现咗咁大嘅反转呢？佢而家系支持川普开战噶，咁背后又发生咗乜嘢事呢？一场嘅战争，大家都知道系由美国同埋以色列联军一起进行噶，并唔系净系美国自己。咁所以如果要停战，咁就要知道以色列嘅态度，川普系要全部都考虑在内噶。就喺琴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出嚟公开宣布停战嘅重大先决条件。咁同一时间，好罕见嘅系鼎鼎大名嘅摩萨德局长喺过去一向系好低调，从嚟都唔会公开发言。但系喺今日，佢就直接对呢一个几时停战放咗一个非常重磅嘅消息。今日系美东时间4月16号，外国庭欢迎大家嚟到新闻深读。伊朗嘅战局一再反转，各方角逐式咁演化，大家都睇到点样可以及时咁样掌握各大事件背后嘅真相呢？好简单，只需要订阅我哋嘅频道，唔单止会知道发生乜嘢事，仲会知道点解会发生。随住高血糖、高血压呢一啲嘅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嘅挑战，好多人开始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案。台湾嘅陈先生透过用三高代谢补揾到咗佢嘅健康之道。
我嘅糖化血色素咧系 7.9， 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就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心健康嘅人喺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一款嘅产品系以天然成分同埋独家嘅配方，能够全方位咁样改善健康嘅状况。呢、这个或者系你同埋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呢、这个产品系膳食嘅补充品，而唔系药物。建议用之前咨询一下医师又或者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纽约邮报独家的报道，川普透露第二轮谈判的细节。就是今日纽约邮报出来独家报道，川普接受了这个媒体专访的时候，放出了有关第二轮谈判的重磅消息。在最初的电话采访里面，川普说他和伊朗这边的讨论正在进行，速度有点慢。他还暗示准备接触这场战争的第二轮直接谈判，好可能会在欧洲的某一个地方举行。这个报道说，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川普主动再次打电话给纽约邮报的记者，带来了最新的情况。他说接下来的两日之后，就有可能发生某一些重大的事情。他说更加倾向是去伊斯兰堡，而不是欧洲。他用特别讲，这个是因为元帅做得好。他讲的元帅是指巴基斯坦的亚西姆·穆尼尔将军，巴基斯坦的总参谋长，川普对他的印象都很好。既然是要进行伊朗的第二次谈判，可能马上第一个问题就来了，究竟谁会代表美国去呢？是不是还是曼斯呢？现在还是未知道，因为这个报道说川普是没有透露哪一个将会代表美国继续参加这个可能的第二轮谈判。有可能是曼斯，亦都有可能会换第二个，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自己是不会参加。川普还提到一个重要的消息，他说现在有报道说美国在上个星期尾第一轮的谈判里面曾经要求伊朗暂停最少20年的浓缩铀活动。其实这个是曼斯他们这边讲的，他对这一点有些不满。他说他讲的一句是 我一直话佢哋唔能够拥有核武器，我已经公开讲咗最少十几次，系二十年。但系可能喺呢一个问题上，需要做一啲适当嘅让步。下面我哋分析一下曼斯态度反转嘅原因。一个关键嘅大问题就系，伊朗点解要突然间进行谈判呢？而家各方消息报道都能够可以睇到，主要嘅原因系伊朗喺封锁嘅压力下，只好喺浓缩油嘅问题上面作出一定嘅让步。根据参与谈判安排嘅巴基斯坦中将塞尔德，也系呢个中间人嘅代表，咁佢就直接话，伊朗喺浓缩油问题上表现出一定嘅灵活性，呢一个系僵局可以得到松动最关键嘅一个争议点。当然，佢亦都强调，伊朗表现出呢一种嘅灵活性系有条件噶。伊朗一定要带翻一啲睇起嚟唔系好似投降嘅嘢。咁呢个二十年嘅期限又点样嚟嘅咧？可能就系曼斯讲噶。咁佢琴日接受咗福克斯新闻采访嗰阵，公开承认噶。咁佢话最初对伊朗呢一次开战确实存有疑虑，佢系唔支持噶。但系当佢同伊朗代表面对面咁样坐埋一齐谈判咗一日之后，佢所有之前嘅疑虑都全部消失咗。咁点解呢？佢话坐喺谈判台面前嘅嗰啲伊朗人，佢哋嘅态度好强硬，但系呢一个唔系一个简单嘅谈判技巧问题。咁佢发现呢啲人喺本质上面就系一班绝对唔能够掌握核武器呢一种毁灭力量嘅人。佢话伊朗而家系仲未有核武。呢班人就敢对全世界搞呢一个经济恐怖主义，就系用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勒索全世界。咁如果俾呢一班人攞到原子弹，拥有呢一种终极筹码嘅话，咁样呢一个世界又会发生乜嘢呢？到时候被逼埋单嘅系全世界，仲冇办法制止。曼斯出嚟做咗呢一番嘅转变嘅表态，最少讲明咗三件事。第一，就是连曼斯作为美国副总统，他这个级别因为过去都没有和穆拉政权这些核心人物面对面地直接打过交道，在之前是严重低估了伊朗危险的程度，所以呢他先至反对开战。第二，最可想而知的是以美国副总统都是这种的认知，可以看到大量的媒体舆论，包括这个欧洲很多的国家领导人都对川普这一次开战一直不以为然，甚至公开质疑伊朗是没有对美国构成什么直接的危害，又为什么要去打他呢？这个不是违反国际法吗？他们几乎都不了解穆拉政权这一班人究竟是一种什么的人，还有被极端意识形态长期洗脑之后会疯狂到什么的程度。大多数的政治人物和媒体人都完全没有这个认知。第三，从曼斯自己公开所讲的这种体会里面，我觉得伊朗想要的是再次这样放软，想要拿到第二次的谈判，他的本质依然是一个缓兵之计。我不觉得他真的有什么诚意，因为德克兰代表团这次参加谈判的代表马兰迪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之后，即刻出来明确地表态，他说封锁是不会改变伊朗的立场，结束浓缩油亦都不会被我们接受。当然整体上伊朗为什么通过巴基斯坦这边来放出示弱的信号呢？财政部在这个期间要拿出怎样的政策工具呢？因为要继续这么长的时间，肯定就要花很多钱，这个是直接涉及到财政部。因为在讨论里面的备选政策，他特别是指出亚洲和欧洲比美国本身是更加容易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因为他们的耐受力是比美国差很多，八到十二个星期是意味着还要继续持续两到三个月，美军可能是还要继续封锁下去。对伊朗来讲，石油的库存容量有限，最多还可以挨到三个星期。因为过去石油一出来马上就被买走或者运走，现在被封锁之后石油都运不到出去。我觉得如果将封锁持续更加长的时间两到三个月的话，对伊朗经济是会带来更加大的压力。这个可能就是伊朗现在真正是有点害怕的原因。 经济如果彻底崩盘，国内又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混乱，那阵对他们来说最怕的呢就是政权可能保不住。这一场的战争是美国和以色列一起进行的，所以不可以只是看美国的态度，以色列的态度也很重要。这样以色列究竟有什么态度呢？他们今天出来的态度是比较重磅的消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公开宣布了停战的先决条件，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将从伊朗彻底移除所有的浓缩铀定义为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先决条件，又或者是门槛条件。你想我们停战一定要将所有的浓缩铀拿出来，这个是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强调美国和以色列是协调一致的立场，如果不是留在伊朗境内的浓缩铀迟早有一天会被拿出来重启这个核计划。还有一个未经官方正式确认的消息，就是美国在未来的几日可能会和伊朗进行第二轮的会谈，而且美国这一边是会提出要求将伊朗所有剩低落来的浓缩铀运去第三国，运去印度。专家就说美国和伊朗和印度的关系都是相对比较值得信任。在之前印度总理莫迪刚刚跟川普总统谈了40分钟的电话，外界不知道内容，但是现在看来可能是跟转移浓缩铀有关系。浓缩铀处置的争议究竟是转移抑或是本土稀释呢？在之前曾经有新闻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主动地向川普提出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川普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伊朗提出可以在本土进行稀释，甚至可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包括美国专家现场监督，将浓缩铀稀释到去好像 20%。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首先站在伊朗的角度，他一口咬定浓缩铀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里面赋予的和平利用核能和不可以剥夺的国家主权象征。因为毛拉政权认为如果要将浓缩铀转移到去第三国，就像俄罗斯或者印度，就会被视为投降，主权又受到侵犯，他们不能够接受。而第二个原因是在2015年奥巴马政府和伊朗签订核协议的时候，伊朗曾经将一部分的浓缩铀运到去俄罗斯。川普第一任期宣布退出这个协议，令到伊朗损失很大。现在伊朗以这个为藉口，说如果再将浓缩铀交给第三国，一旦未来美国再次违约，又要从零开始。第三是伊朗在谈判里面一直以这个稀释浓缩铀来换取美国全面解除制裁作为筹码。只要接受制裁，他就可以答应稀释所有的浓缩铀，但是他坚决拒绝所有永久性转移到去其他国家的方案。他的目的是一旦协议破裂就很快会恢复。那这种协议的破裂究竟是美国抑或是伊朗破裂呢？就很难讲。那这个浓缩铀究竟是被转移到其他国家，抑或在旧地进行稀释？这个应该是下一次双方谈判里面可以看到哪一个妥协最大，哪一个让步更加大最关键的指标。以色列这边出来明确地表态，说浓缩铀一定要转移出去，如果不是不接受。还有一个提到的是摩萨德局长巴尔利亚，他最近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活动上面公开地发言。这位情报机构负责人在过去一向都是很低调的，从来都不讲嘢。今日就是直接地放一个重磅的消息。他就说我们不觉得随着战斗消退，我们的任务就会即刻完成。我们已经有计划，实际上这个计划也在继续进行之中。就算在德克兰遭受到攻击之后，秘密行动也都不会停止。我们要一直这样定点清除下去，直到伊斯兰政权彻底倒塌为止。这个是他第一次公开表达对伊朗政权更迭的正式态度。战争开始的初期，包括以色列和美国有很多的官员都明确地表示，伊朗政权更迭只会在战争结束之后发生，而不是在战争之中。 这个是他们的评估。因为战争打起来的阵，伊朗内部各派为了生存就会团结地对外。但是战争结束之后，内部的争权夺利和互相厮杀才会开始。伊朗这一边为了实现和美国的第二次谈判做了很多的文章。今日彭博社独家地爆料，就说伊朗正在考虑暂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来避免试探美国。这一个是被视为对川普总统做出一个巨大的让步。所谓暂停通过霍尔木兹的航运，并不是伊朗要主动完全关闭整个海峡，又或者是禁止所有的船只通行，而是伊朗自己暂时停止派出和他有关的船只出口，主要是邮轮。因为美军已经对进出伊朗港口的所有船只实施封锁，如果伊朗继续派出邮轮的话，就等于直接测试美军封锁的决心，可能会引发更加多的冲突，又或者是事态升级，还可能会破坏正在讨论的第二轮会谈。因为伊朗做出这个动作，就是先是暂缓自己出口，然后公开跟美国讲，我是保持一种克制的姿态，亦都是为了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可以看到伊朗玩手段的目的很清楚，他们希望最好就不要打，然后慢慢谈，一轮又一轮这样谈下去，最后可能令到川普不继续打，最终可以谈出一个对伊朗比较有利的结果，就是美国撤军离开，伊朗政权保落来。好啦，我哋今日节目又讲到呢一度，多谢收睇新闻深读，请大家点赞、留言、订阅同埋转发，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4月17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星期四4月16号，美国海军扩大了对伊朗的封锁范围，不单止包括了停靠伊朗港口的船只，还包括了目前正受到美国制裁的船只，以及涉嫌运载违禁品的船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将军在五角大楼举办伊朗局势新闻会上表示，美军将积极追捕协助伊朗的影子舰队船只，就算他们不在波斯湾，而是在世界其他海域航行。该司令部表示，在美军封锁伊朗港口72宗之后，有14艘的船只已按照美军指示掉头以遵守封锁。海恩将军还澄清，美军是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而不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观察人士认为，伊朗船只、外国武装部队制裁的船只和涉嫌违禁运船，现在可以在任何地方被美军登船和扣押。此举的目标是伊朗570多艘邮轮的影子舰队，重点是自4月13号生效的相关封锁措施，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适用于交战权规则，凡是同伊朗或者相关的制裁存在联系、悬挂中立国旗的船只，亦都可能面临被拦截或调查的风险。此外，海格塞斯在新闻会上就有关中共计划向伊朗运送武器的报道重申，美国已得到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据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美国情报显示，北京正准备在未来几周内向伊朗交付新的防空系统。川普在星期三播出了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已就这件事同泽互通信件，川普说，我写信要求他不要这么做，他在回信中表示他基本上不会这么做。这个表态正好和川普总统即将在5月访问北京同习近平的会晤背景相关。有评论就认为，美国接连扣押中共邮轮，在能源上锁喉中共，习近平还不得不向川普做检讨，这个局面简直令人拍案叫绝。近日俄联邦安全会议公开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利用和伊朗的和平谈判 作为准备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的掩护。俄媒塔斯社报道说，五个大楼持续在中东增兵区域内，美军已经超过50,000人。除了已经在各个地区部署了数千名美军之外，川普正在向中东增派由 USS Boxer 拳击手号两栖攻击舰率领的两栖攻击群，那个群搭载约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同时仲派遣由核动力航母乔治布什号率领的航母打击群。分析认为，这个并不是美国第一次用谈判作为攻击伊朗的掩护，川普亦都有能力发动地面进攻。此外，马克龙日前发起不包括美国、以色列在关于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联盟，向40个国家发出邀请，而目前美军只禁止同伊朗石油有关的邮轮通过，其他海湾石油邮轮可自由通过。这样马克龙要打通海峡，是不是为伊朗打抱不平呢？目前美军在波斯湾已经聚集了50多艘，包括两艘航母在内的各种军舰。有分析认为，如果法国实际上是为伊朗出头，美军可以吊打40个联军。据 Political 消息，美国官员已经告知欧洲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先前签订的武器交付合同可能会被推迟。不过这个举动不是针对所有欧洲盟友，而主要针对同乌克兰援助相关的欧洲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除了海湾盟友之外，其他盟友谈了很多，但是他们都没有做。在川普极限施压封锁下，今日川普总统在白宫草坪对记者说，伊朗已经同意无核武器，他们将会交出核尘埃。不过目前还未有伊朗官方公开确认已经同意这些条件。伊朗过去多次表示不会放弃浓缩核材料有的和平权力，并对类似提议持保留或者拒绝态度。观察人士认为，谈判仍然处于进行中，细节可能会有变化。中国近20%的石油来自伊朗，超过一半的能源供应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据北京方面消息，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同伊朗外长通话的时候强调，努力恢复海峡正常通行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吁。王毅仲敦促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努力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航行。有观点认为，美国通过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进而扩大到世界范围，布下天罗地网，这个很有可能是向中共施压，以此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美国军队竟然全球封锁，真的是针对中共运武器吗？这场谈判是不是在为美军地面战旗提供掩护呢？而马克龙发起欧盟联军要打通海峡，是在为伊朗打抱不平吗？同时川普亦都推迟了北约武器的交付合同，是不是反击之举呢？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讯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呢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呢、這个三高代谢宝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乳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这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呢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咧，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周四4月16日，美国海军扩大了对伊朗的封锁范围。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